哎，那我们接着早上提到这个若法有缘有时有方等和合则生者，那先有亦不生，先无亦不生，有无亦不生，三种先已破，之前我们已破。是故生已不生，未生亦不生，生时亦不生，何以故？以生啊，以生分不生，未生分亦不生，如先达。好、啊，故是若哎，这个就是你现在这样谈啊，那和合生，可是这个和合生待会后头他会提到。你现在如果有的话，那有本身就是你现在用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谈，但有没有跳开原来的问题？是不是？哎，你如果你只是换个角度，但你换的问题是跟之前一开始都换了同样的问题的话，那根本没办法避开你以前你之前所碰到的困窘啊。好，那我们接着谈，他后头会就会提到哈、啊。故知若离生有生时，因生时生啊。离生生有生时者，因生时生，但离生无生时，是故生时亦不生。前面他还讲说，以生分不生，未生分亦不生，就跟前面讲那个去来一样啊，未去啊，已去，还有就是去的时候，那现在讲生时，还跟那个去时一样。那离开的这个离开生，就没办法有生死啊，是故生死亦不生啊，因为你生没前面的生你也没办法证明啊，没办法证明生死，必须要有生的时候才叫生的死。那现在生根本不没办法证明它，哪有生之死啊？好，故是若言生死生，则有二生过：一，以生故名生死；二，以生时中生，二皆不然。好，无有二法，云何有二生？是故生时哈亦不生。好，其实这个我想大概道理我们之前所谈的哈，大概多少大家应该知道啊。我们不断在从各个面上去证明这个我所认定的那个法存在啊。那现在就是，你所存在的法从来没办法找到一个独立的存在的，好，所以你看啊，你看的破法一路上，我想你慢慢都会知道它那个习惯性啊，那个原则。世间人经常是就一个面向来肯定一个法存在，但事实上这个法的存在经常是靠很多面来存在的，所以你根本没办法找到一个独存的。那即便你今天从各个面来肯定这个法，来认定它的存在，可是实际上你发觉从现实当中，这个法从没办法自己独立存在，一定要靠其他的。那一旦是靠其他的，它的稳定性就不见了，它的稳定性，它的可依赖性就不见了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它一路上都是你看它的破法，破法基本上一定是站在事实，再过来就我一定找到你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。好，也就是我只要找到你所讲的法的依赖性，就是你必须要靠哪些条件才存在的时候，你这个法的可靠性就不见了。好，所以他的态度都一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性质，也就是说他始终也是依着缘起的道理来破对方，所以说，当我们现在在现实当中要对一个法产生一个可信赖的，啊，可依赖的，借着它的一个存在性是可依靠的，你必须要证明它的独存性，就是说，它不需要靠任何条件，它自己能自存，你必须要证明的。那同时反过来，当你所执的东西所认定的东西是靠其他条件的话，那你应该反过来就知道说这个法是不可依赖的，不可信赖的。 没有它的绝对性，同样是这个道理哈。所以用这样的角度啊，来作为我们抉择一个问事情的一个原则哈。他说，生时以身故名生时，或是生时中生。那问题，生时跟那个生法两个法是相依赖的，那两个法是相依赖的，那怎么会有这两个状态的生的存在呢？是不是没有一个独存的生嘛，也没有一个独存的生法生死，必须要是生时讲生，生时候讲生死，所以这两个没有一个独存的。所以在这个两个时候，一个是生啊，以生故叫做生死，那就是由生来决定生死，或是由生死来决定，两个都是互相依赖，没有谁来决定谁啊。啊，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此生故彼生，并不是由此先生而生彼，是因为此的存在是靠彼，彼的存在靠此，所以此无自性，彼无自性，并不是我讲的就是不是左边生右边啊，没有左边生右边，是左边有右边有，有右边有左边，有左边有右边，不是有左边生右边。所以既然是相依带的关系，左边有没有自性？左边没有，当他面对右边的时候，左边面对左边更左边的时候，这个左边就变右边了。是，所以既然是靠其他法所方能成立的东西，本身都不是存在，都不是一个必然存在的东西。好，接着你看啊，故是生法未发则无生时，生时无故生何所依啊。所以他讲到生法未发则无生时啊，看去法啊，去法未发就没有去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怎么样？我们讲说时去的时候是因为未去，正要去，开始去，这才叫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问题去时，这个去法如果没有啊，都还没发，不会有啊，还没发就是说还没发生，怎么有那个去的动作都还没有，怎么有去的那个时候呢？去的时候是应该正在去的那一段时间我们才讲去时嘛。那如果去法都还没发生的时候去时，这么不可能嘛哈。就生法未发则无生时，生时无故啊，生何所依啊。因为不是讲，我们讲，因为正在生的时候有生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要讲，他正在生啊，他在正在生。好，因为我看到他那个以时间，因为外道也有以时间来决定东西的存在的。我们现在没办法再一个谈了，就是说，任何东西啊，它什么原因，它是在时间里面必然产生。那这个时间你看到它在正在生的时候，哦，当然我们不一定要用这个世间人，当然很多观念哈，那有的人是用那种哲学的说，哎呀，因为很多东西的产生是靠着时间决定它的存在，有这么一种外道的说法哈。那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外道，我们谈说你看它正在生，由时间来证明它生。那问题就是说，如果由时间来证明它生的话，那我们再问说，那个生时是谁来决定它是叫生的时候？生的时候就是要生嘛，是。那如果生不可得，你用生时来证明有生，那生时必须要是存在。问题是生的时候是由生来决定它才叫生时，怎么还呢？用生时来决定它生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有生的时候才叫生死，现在你是说正在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来证明有生。我们不是用正在生，你看正在生，所以有生，所以你看我们在用，你看用一个生跟时候来形成一个概念，生死生死生，可是实际上生又如何生？是时间来决定它呢，还是它来决定时间？其实是两个相依带的。你看到这个状况啊，这么一个因缘，你执着它为这个状态啊 哦，你要用一个还是用梦的那个镜子那个哈，它有没有在生？你在梦中里面看到一个东西在生，其实有没有真的动身？你在梦中里面你所组的那个对象从无到有，这时候你产生一个生的感觉，而那个也刚好这个动作从，因为我们在唯识里面讲时间是心不相应行，它是由色跟心啊相互变化里面的成住坏空生住意灭才感觉时间的，所以时间有没有实质意？没有，所以是东西在生灭变化的时候产生的时间感，那又以时间来论定一个东西的存在。其实我们众生是这样的，我们是看到变化里面论前后才产生时间的感觉，其实时间有没有实质意？没有的，所以每个人在看时间看看东西的变化的时候时间感觉不一样。那我们为什么感觉一样？因为有时钟帮我们固定，稍微感觉不一样的时候，就算你今天感觉时间过得很慢，就算你感觉很快，有一个客观的啊，现在几点，你再怎么感觉又会拉回那个点来。可是如果没有时间的时候，有些东西乃是打坐，你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每个人对时间的生灭的快速啊不大一样的。所以为什么时间感？其实反而是色心二法的差别变化产生分位差别出来的那种感觉、啊、所以你看啊，是不是有生法来证明生死？你看唯识是这么说的，是色心二法，时间没有实质意，时间是这样，我的感觉加上色法变化，看到成住坏空生住灭，所以你就有一个时间的感觉出来。所以时间是因为生法而有生死，那因为有生死时间的时候，东西我们又再从时间里面去证明东西存在。生住一面是虚妄的，可是虚妄的东西会生另外一个虚妄的感觉，叫做时间。然后因为有时间的执着，就把东西放在时间里面产生意义。我们就是这样啊，是好。所以当我们现在了解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大概都很难想有哪些事情不在时间相里面的，很难哈、哦、怎么提这个、这个、所以我们就跟西洋哲学家康德差不多哈、哦、怎么跳都跳不出空间跟时间的感觉，怎么想一定会有怎么样时间做我们的思考事情的背景，对不对？所以康德很聪明啊，不过他没有学中论，那没有学唯识，很可惜。他就讲说，哲学、形而上学没用。为什么？世间人怎么看东西，一定会在时间跟空间的背景底下看东西的。那你只要无法跳开时间跟空间，你看到的东西根本就无法看到真相。为什么？任何东西都被加上那两个色彩。啊。是不是？那当然他对时间空间，他好像对时间又产生另外一个固定意义。其实在佛法里面，众生即要产生众生这种习性啊，因为生灭变化就有时间相，所以当我们有时间相的时候代表什么？因为有我法执啊，有我法执才会有时间意义啊。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是存在的，当它在变化的时间，一定时间是一个东西是撑脱出来的感觉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在佛法里面一刹那就是永恒，永恒是一刹那，那哪有可能有？因为那个时间的意义打破了，时间的意义打破了，因为不生不灭，所以只要不生不灭，那请问佛哪时候成佛？2500多年前的那一刹那成佛。可是《华华经》他们讲说，佛久远劫已成佛。嗯，那到底怎么？因为时间的久远劫，时间无意义，跟把时间拉到无限，其实有时候作用差不多。时间如果到没有端点的时候，时间的长跟短也没有什么差异的，对不对？ 所以你看那时候成佛，可是佛久远劫已经成佛，因为时间在那一个物境当中，时间是不是客观的，时间的那种差别 妄想就降伏掉了。哎，所以你看呢，我们在这里打坐，我们这 一天的时间，我们这里几年在天上是如何，在西方净土又是如何如何如何，那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对时间的感觉。哎，好，这是这样哈。所以忽至生华未发则无生死，生死无故，生何所依呢？啊，所以你看生死依生法，生法依生死啊，它是相互分别而起来的。是故不得言生死生，如是推求，生已无生，未生无生，生死无生，一切生的过程当中，你就找不到生之体。啊，所以生的作用是从哪里来？你我们现在假如这个观念慢慢有的时候，我们保持一个觉照，当我们在看一个变化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东西在生生灭灭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用什么心境来看它？其实这种生灭啊，只有一些分别施设世间施设之法，有限生灭相。我用那个比喻，就是说梦境里面情节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实质上有没有实际增减？啊，所以不是早上讲的那个霓虹灯那个，种种变化变化变化，然后就开始这样动静动静的这样。你只有因为你对法产生不同的执着以后产生的那种动。你看，因为对法产生的生住意灭的执着，因此有时间的长短，包括来去这些东西就从这里出来。所以在影像当中，一个东西跑掉了，你看那个电视里面某一个车子跑过去了，跑过去以后，哎，电视就留个空白，因为那个车子不见了。不会啊，车子动了以后还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我们讲不来不去的意思啊，大家慢慢去体会这个道理。所以面对这些种种的变化，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东西？啊，你唯有，所以说在佛法当中经常用那个义解空来看嘛，就如什么，如那个钱大波尘呐，如芭蕉啦，哈。如热实验呐，你看热实验有没有那种那个蒸汽啊，或者看到很多千大波层叫海市蜃楼啊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但有没有像？有啊。那如果有像的话，只是像的来去，有没有真实来去？没有。为什么会有千大波层那个海市蜃楼？因缘和合加上你的眼睛就这样看，你就产生了。所以你随时保持这个正念，你在这个境里面就会产生一个什么距离，其实也不叫距离啊，就是你的心的粘着性啊。你可以同时在面对境，但保持一个距离。一个距离是什么？一个为实实在在执为有，和开始随观它为虚假。那一旦随观它的虚假，你跟它的距离就开始拉开。那既然拉开，你随它转的机会就少，是不是？哦，就好像我之前讲的例子，就这个人一次骗你，两次骗你，骗你几十次以后，他讲话你会不会很在乎？如是我闻，他又跟我下一个承诺，就这样而已。因为已经骗好几次了，反正都假的，你再讲我也懒得听。是不是你那种感觉，他那个劲的转动对你来讲就拉不了你。所以当我们对很多劲的东西越看越清楚的时候，你相对被劲所牵动的这种东西是不是会少？就少。所以自在是从这里来，自在不是劲顺你的意才叫自在，是不为劲所转，不执劲为真实才叫自在的。 不是顺境自在，而是不为境所转加的自在啊。好，那生无生故生不成，生不成故住灭亦不成，由生的当体的互动因缘破生，然后既然生不成，那生住灭又是另外一个连结关系，所以我只要破一法，那生不成，生不成住灭不成，为什么它又另外一结？那住灭不成，有为法不成，有为法不成，无为法不成，一切法皆不成，那一个破一个破，莲花姐说啊，既然它没有，那下也就没有支撑地了。所以莲花姐，这个东西一旦有一个东西动摇了，一旦某个观点清楚了，下一个观点要升起正见就容易了。为什么？啊，他我已经确定他没有了。就好像说这个人经常是几乎100%都讲假话的，啊，你很确定他都是讲假的，那由他来推荐的那一个人，你会相信？是，当然保留啊。那由那一个人来推荐的那一个，当然你看随便啦，你看你怎么推荐我都不用，因为一路假到底，是就是有跟他相关的东西都不用接受的啊。好，所以只要源头加上三聚氰胺，后头的都一样，后头你就不要再吃它了，因为它不管做什么什么样子什么样子都有。所以你就不要吃了，所以一样的道理啊，从源头上它是这样如此的，哦，好，这个是如此。再过来，那住灭亦不成，生住灭不成，故有为法不成啊。是故句中说去未去，去时终已达。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要谈这个生住灭，重点是在破有为法，因为我们是从生住灭的肯定有为法，所以我现在是在破你的住哇生，那以便破你住灭，那破了生住灭又有为法破啊，是如此。他的用意在这。问曰：我不定言生已啊生，或是未生时候的生，或是生时生，但众缘和合故啊有生，就是他前面没有直点到，但还没有直接答，这里面。怎么是同起问？其实这是这样啊，偈本身，龙树菩萨的偈很单纯，这是青木给他加上的注释，注释是哈，那他就是针对这个自安立这种问答了，啊，帮助我们对这个偈的那种偈颂的一种掌握。他说我不一定要说生已生未生，反正我不是这样说，那我讲众因缘和合故有生。答曰：如虽有事说，是则不然啊。你虽然用语言回避你的问题，但事实上你还是没有跳开你的问题。怎么说？何以故？若生时生，世世已不成，云何众缘生，而死而得生？生时生以种种因缘破，如今何以更说众缘和合故有生？若众缘具足不具足，皆以生同破。为什么众缘每一个缘生不生啊？啊，每一个缘就是之前我们早上众缘和合生就有生，那问题那众缘呢？众缘是不是先有啊？有就已经生了。好，你要用众缘来证明它生不生，可是其实你又假设，你本来讲说我这个法没有自信的，都是靠众缘的。啊，问题你根本没有改变你的问题，因为你认为有众缘已经生，你前面表面上的那一个说我是不存在的，我是靠众缘，可是啊你的内背面的执着点是不是还在？因为你执着有众缘，所以只是你把第一个执你把那个执着往后退而已啊，是不是？本来是执着在第一线，现在说第一线是众缘，那一个执着呢跑到众缘去，跑到众缘去，那还是执着有东西啊，只是第一个那个和合出来的我不执着，那和合出来的和合背后的那个条件有没有？有，你看，所以这里面要牵扯到什么？五蕴和合的我没有，但五蕴法有没有？那五蕴和合的我没有，但五蕴法有， 那就掉到法时去啊，掉到法时去。所以不但是这样，五蕴合合的我没有，连五蕴拔的五蕴也是空，否则的话就变成这修一半一半。所以获得我执，只得得不是究竟的真实的究竟涅槃，是他能远离三界，但他不会究竟圆满菩提道，因为他有法执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啊，若法众缘生，即是即灭性，是故生啊生生生时是二俱啊即灭。众缘所生法，无自性故即灭，即灭名为无此无彼无相。断缘已到，灭诸细论。众缘啊，他现在在做一个叙述啊。众缘名因缕有故，因仆有习。若缕自有定向，不应从麻出；若仆自有定向，不应从缕出。好，啊，所以说，你看呢，如果是众缘生，这个众缘生，你如果守住了众缘生的这个原则，那这个众缘生的第一个阶段所生出来的法是无自性。那连众缘也是众缘，对，一切缘众缘，下面的缘众缘，在下面的缘都是众缘。一简单来讲，一切法皆无自性，不要第一层的是众缘，第二层的法变有，那变成违反了什么缘起啊？你如果遵守住众缘合合而生的话，那应该是什么？所有的法都众缘而生，连众缘亦是众缘生。如果前一法无自性，所有背景后面的那个众缘也都是无自性。所以从这个道理来看，是不是获得我空，连法一空，才是更符合缘起的道理，才是将缘起的道理透进到一切法，对不对？不但我空，法亦空，法亦空，这才是更圆满符合缘起的道理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其实在中论里面，他提出的一个方法，他也获得声闻，获得声闻那种执着有法的，获得声闻执着有法。所以你看、啊、他讲的道理，他并没有说我站在哪个立场，站在一个体制外的或另外一个立场说你这样错，而是站在你也能接受的缘起道理，观察到你对缘起道理的不究竟。所以他就是论证而已啊。青木有举出来就是说大圣经如何说，这是因为啊对大圣是弟子讲可以的，你要破声闻的时候举大圣经没用。所以真正在论在这个偈颂里面破的都是依什么？依逻辑，依你所接受的缘起法来破，你没有好好的依着缘起法。依着缘起法不但我空，法亦空。如果你依着缘起法，我空法有，请问法有依什么有？你无法圆融自说。所以阿含经我们上过，阿含经里面也不执涅槃，因为如果有涅槃依然是爱，依然是贪，是不是？其实阿含经里面所透的道理，佛虽然表面上应声闻法，可是法体依然是佛的智慧。所以这里面其实你看共法并不是共法并不是错、哦、三圣共法不是错，三圣共法是核心相同的地方，只是因为核心相同的地方，如果你能以智慧观察衍生更广大义，这就是菩萨不共法啊，就是这样 啊其实核心既然是共，就是能共，既然是共，就是大圣法是不是也通这里？当然通、当然通啊。好，这里谈的这问题是这样啊。所以如果众缘所生法无自性，故即灭。所以这个即灭是怎么样？就像宝积经里面讲的，是法自空，不是我们去空它，它才空， 所以证得极灭的人，这个极灭性是什么？根本不是令他求来的极灭，是法自性极灭。所以这个道理跟其他经典，你注意，你如果会通一样，你化解都一样。所以你证得极灭，只是了解诸法实相而已啊。你了解诸法实相，你熄灭的这些颠倒，就叫极灭啊。所以你看，无自性故极灭。所以这个极灭不是令得的，是只是你证得诸法本质的极灭性而已，你不是另外得。以众生未减，以我未增，诸法自性。所以宝经讲说，不是我们去空法，是法自己空，是你颠倒以为它有，或者让法本空。那宝经也讲，有些人啊，那我不要空，我不要空，因为我怕空，不要怕空，那我怕空啊。问题是啊，不空你还讲不了这种话嘞，明白对不对？你看我怕空，我不要空四个字，还必须我灭了以后不出来，不灭了以后要出来，要灭了以后空出来，你越不要空还一直跑嘞。那说我证的空，证的空就可以讲这些话，不证的空也讲这些话，只是一个颠倒一个觉悟。所以那时候很怪啊，那一个人做鬼，那做出来到最后被自己做出来鬼吓昏了，自己就明明在空中，而且怕空。所以空是什么？空就是那一份本来诸法极灭性你能证得的，这就是他自己空啊。所以你只是在智慧证得熄灭那个颠倒见，这叫做证空啊，哪有什么另外一个空好证？是诸法自性啊。极灭名为无此无彼啊，无相断缘以道啊，灭诸戏论。什么叫戏论？戏论也不是光只是游戏啊，戏论就是不符合真实嘛，凡无处认为有的叫做戏论啊，凡有处认为无的也叫戏论啊，反正不以真实真如相应的就叫戏论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今天谈很多佛法，即便你是差有那么回事，很勇猛精进，戏论。为什么不相应的都叫戏论？你说我很震惊，戏论。你演戏演到太投入了，不是啊，因为他当真的啦，哎，他当真的，是就是这样。好，那众言哈，就是众言名啊，像那驴啊，而有步啊，仆而有席的啊。若驴自有定向，就不应从马出。他就会从马出的话，一定自己没有志向嘛，哈。那如果不有志向的话，他不应该。若不自有定向，不应从驴而出，而实从驴有步，从马有驴，是故驴亦无是吧？定性啊，好。驴是从马而来，马又变成布，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什么？靠因缘而以不同的定位。如果有定性的东西，根本就不会产生变化。好，所以之前不是讲说，如果我们现在东西是有定性的话，现在吃了苹果，然后下来出来再拿去冰，下次还可以吃，因为对，因为没改变过啊，没改变的，也不脏，因为它不跟脏合的。它不跟粘合的、啊、因为会合又就无自性啊，所以你看只要买一颗可以吃一辈子，而且永保新鲜，因为有自性故，哎，多好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你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消化？就是无自性啊，只是啊，这个道理啊绵绵密密啊，像这个道理中观是长这个原则，我一次就把很多更细微的东西讲得更细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原则智慧，这掌握原则以后，以此类推，所有道理就能成立的。不清楚的话，就为你拿世间相说给你看，你为什么这些相是因为这样的原理，讲得更清楚，会归了还是这里，会到最后，好吧，绕一圈你知道了吧？你现在都是玩假的，一切都是唯心所现，都是妄想分别假施设。那为什么相依带关系？依他起故产生变计值，那依他起故正得依他起的当下的无自性，叫做缘成实性啊，那你感官啊，然后啊那就回头，哎，所以有时候 讲唯识，我就觉得哎，它又是很有趣的道理，它可以让我们原则懂但不决定。那现在讲，因为我们众生就会着拿现实事来分嘛，那就跟你分得清楚，现在知道吧。好，回头如中观，哎，对不对？解生密嘛，解生密就是你不懂我就把它解开，那你现在知道真正的意思了吗？就这样，解生命经就是这样啊。好，如然可然因缘合合成啊，能所啊，无有自性，可然无故然亦无，然无故可然亦无。那去无故无去时啊，或者去这个动作跟去者啊，那去者是正在去的人啊，或是去有去法有去者，去者去法是相依带关系啊。一切法亦如是，是故从众缘生法无自性，无自性故如野马无始啊，跑来跑去有没有马？有啊，可是它有没有固定？它没有固定。所以你看我们的身心啊，维系到哪里啊？我刚才讲维系的地点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是累积的很多的妄想分别，妄想分别到我们现在是对这些东西因为因缘具足啊，绵绵密密扎扎实实的现出来，你无法跳出这个九眼结的迷梦啊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如果以世间法，如果了解这一点，我们世间法所修的东西啊根本不彻底。好，我们现在刚一位非常有钱的啊这个企业家走了哦，那这个人还过得非常好，哦，这个对这个社会啊，哦，有很多贡献，啊，哎，这个当他是什么因缘我们不知道，但至少这一生是相当成功，而且对社会啊都有很有贡献。但我们呢，从某个立场来讲，一刹那而已，是啊，就这样过了，哎，完了。啊，走了，自己走了。很多人不舍啊，哦，看到他们的家人，哦，我说这个人有福报啊，哈，世间法也存在，连眷属缘也殊胜，是不是？自己的兄弟啦、子女啦，各方面大家都是不大会违背他的人。那这个人是不是修的吧？哦，世间福报，福报很大很大，大完了过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在看这个事情，讲说走了，自己走了啊，像我们啊，你也可以事业很大，走了顺境啊，我们就走你行啊。不过我虽然很跟你很好，我就算跟你一起死也是走各得的，走各走各的。所以你看人世间，你看一刹那之间，然后完了，在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，走的时候其实你看还是空空的走。那看到这一点，我们发觉如果人生的终极归处都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这个终乃如果世间到最后是走这样，那世间东西有什么值得好挂碍？所以我想说你看啊，我们其实福报很大，我们福报真的很大。你可以讲说这个福报大不大，那个大企业家那个福报多大，但大到连色界的福报都还没有，不是吗？大到出禅的人都比他大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的这个福报是在欲界，当然他背后有哪些福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就现在表象的来讲啊，这个福报再大再大都没有色界禅大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被业力带着，已经习惯这样的受用，所以我们会以这个为归。其实如果你更了解，就是众生依于这种假想当中做小梦、做大梦、做贫贱梦、做富贵梦，怎么比啊？因为那个无止境的一直下去，所以修行来的人最有福报，是。所以认知这一点的话，以后走起路来就知道我是抉择，我是抉择，我是修道人。光这一点就有一种走在人世间里面，看尽了风花雪月，当然一切东西自己了然于心了， 因为这些终是幻化。所以从这个觉悟，因为 你慢慢知道这些的生灭完全是自己颠倒业力所限，加上众共业合合在这里起起伏伏变化无边的，这样而已啊，哎，不会停的。这个梦完了下一个梦，这个梦完了下一个梦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好，生与生死二俱啊，二俱即灭，不应说生死生啊。为了众缘和合的那个时候，那可是这个一切法都不可得，谁来生？无生怎么有生死？无生死怎么生？这些都是不可得的啊，这是比较出来的而已。如虽种种因缘欲成生相，皆是戏论，非即灭相。你用种种的因缘，想要种种的角度，要成就这个生这个道理。然后由生又来证明住，由住来证明灭，由生住灭来成明有成就有为法，都是戏论啊，都没有安住处。问曰：定有三世别矣，未来世啊，未来世法得生，因缘即生啊，何故言无生？就说，可是明明你看啊，像我们现在没有，未来有啊，明明有这种过程呢、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好、哦，所以我们的明明有啊，那明明没有啊，那我们那个明明有从哪里来？你看你的明明有从哪里来？像我们现在讲完课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是明明，明明过你过去的明明的日子，一点改变的没多少，今天摇一下而已，连一点脑震荡都没有，你习惯性太强了，是不是？明明啊。所以待会明明就可以计较了，因为他真的，所以你看明明有三思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好，答一位，若有未生法，说言有生者，此法现已有，更护何用生呢？你看，你说有个法，未来一定会生，有个法，未来一定会成熟，对不对？有个法，未来一定生，那这个法就已经有了，那还要未来生，对吧？有个法，未来一定会生，那你当你在讲有个法就已经生了，还要干什么再生？那你如果说有个法未来要生，那只不过是形态不同而已，早就生了，是不是？那你如果说他有个法现在形象不一样，可是他存在，拿来我看，又拿不出来。那可是因为他就像我们讲因跟果，后头都会讲，因为有因所以有果，所以这个因会造成果，因为有因在的所以果在啊，那变成了因中有果，因为这个果是靠他来的，所以这个果还没生的时候因就在了。那如果因就已经在的话，那就出了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早就在了，那就是因，这个因一直都在那里，因一直在，所以成果其实是什么？这个生灭不断的不断不长不依不依的流转，成了一个我们设定的果，并不是有一个自信的因都没有动，一直等等等到因缘成熟叫果，那变成因中有果论。好，果因中早就已经决定好果了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如果因本身都不有动的话，根本不会结果。所以我们要了解因果的，当然现在暂时这样谈了哈，后头会再谈。因中有果论跟因中无果论都是错，你必须要从因缘变化假施设的因果当中去建立这种因果观念，这个因果才能成立的。如果一个法固定在那里，然后就自然感应到另外一个法，那固定在那里的话，那它就是自信法，那自信法怎么会成果呢？所以因果法就是因缘在生灭当中，就因果二法啊、哦。比如说我们要讲说有因生果，那什么叫因？我们有时候被这个概念所带着走，就其实是什么？有时候这样讲说，如果没有果，这个因称什么因？就之前我们讲说老爸生儿子，可是儿子讲说没有儿子你老爸也做不成， 那到底谁生谁？我的身体是你生，你的名分是我给你的，我的身体是老爸给的，但你做老辈，老爸是我的儿子，有你才有，所以我们各占一半。哎，没有我儿子，你要老爸还叫不出来，没有我这个果因还生不了，没有果心诚，你讲因这样讲什么因？我们之所以讲说这是某某因，是你已经设定一个果才会说它某种因。如果某个果还没生出来，请问现在这个手表是什么因？不能讲嘛，丢人痛了啊！原来那个手表是让人家痛的因，但你怎么也不会想到表会跟人家痛有关？有啊，那一被我生气一丢就拿这个表，对不对？那表另外一个被偷因，可是总是事情结果出来它才能定。那这个东西的案，它的存在是不是要靠其他条件？如果它本身一直固定的话，它有没有产生其他作用的可能性？不会产生。就像我们的种子啊，种子如果没有改变的话，种子根本不会成果实，种子永远是种子。所以你看、啊、这个在后头我们会谈这个道理哈、哦，哎，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来了解这个因果观念。好，那到未生法，我们现在先到这里。若未有未生法，那也有生者，此法已经有了，那还会用生呢？啊，若未来世中有未生法而生，是法先已有，何用根生啊？有法不应根生，它已经有了啊。如果因当中已经有一个东西已经存在了，未来会生，那就已经存在了啊。就像说我们有没有活性，有没有活性？那有活性就已经是活了，你还要修干什么？你现在我们可以下课，大家去泡咖啡，因为活性在了，对不对？以后他而且不活性哦，在了。那什么叫活性？如果这个东西已经存在的话，就是果已经有了，活已经在了。所以活性的真正意义，你要没弄清楚的话，以为活性是果上的一个真活在里面，只是还没开显出来。那既然已经有，就已经不用修了，就有了。而且如果既然已经活性在里面的话，那怎么活性还会让你这样愚痴呢？所以活性所建立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这种妄觉之心，觉这个妄觉本身是颠倒妄想，是无自性的。这一份就在你颠倒妄想的时候，这个颠倒妄想的当下是不是跟真如相应？是啊，是空性，对不对？只是你不觉。你如果知道这个，你反映这种在颠倒妄想的心，回头去观察现前颠倒妄想心即是真如，这种觉性就在你这种颠倒的时候。就简单一句话，就你做梦的心是不是就是你未来醒来的基础？没错吧？你不会有一颗脑袋专负责做梦，然后下一颗脑袋专负责醒来，不会吧？你在做梦的心是不是就是醒来的心？醒来的心有没有离开做梦的心？没有。可是在你颠倒的时候，它并不表示做梦的时候已经觉悟哦，但它觉悟要靠它，靠那个妄想心哦。所以妄想心是不是就是活的活成活的基础？是不是那个颠倒心就成活的可能？但并不表示那时候已经醒来了哦，否则的话你把原来在梦中就有醒来的因，就有一个醒来者，那就是因跟果就混乱了。那因中已经有果了，那因中有果的话就不用再修，就已经有果啦，哈。所以因跟果是不断在因缘和合假施设两端，这样的因缘成就它，因缘和合成就它，那成就它名为果。那因缘和合这些叫做因啊，而不是正因为它能这样生灭才有果生。如果这些法不是因缘生，果也跑不出来。所以你如果执着两端一定是自信因自信果，就破坏因果。要因缘和合因假名为因，因缘和合果假名为果，为了安立又建立世间这种分别假施设的范围里面，说此为因成就这样的果。所以在佛法当中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依众生分别故，这样的因缘变化会生这样的果。 而不是这个东西的自信必然会生这样的果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这样执着的话，因果就会被你破坏掉。所以我们有些观念因果，我们深信因果，但不一定真的了解因果。好，好，这是这样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